贺龙任弼时萧贺率领着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。我们平常总说红军长征不容易啊，走草地翻越大雪山，现在真到了雪山下了。这个地方叫中甸，现在叫香格里拉，是藏民群居的地方。从格勒湾至中甸中间要翻大雪山，这山的名字叫雅哈雪山，为玉龙雪山的支脉，主峰高有5600米啊，终年悬挂着现代冰川，覆盖着厚厚的冰雪。四月末五月初的金沙江畔，这气候已经热得不得了，很多人热的是赤背前进。部队行进的时候，红二六兵团第四师为前卫，通司也就是翻译，见战士们穿的衣服太单薄了，哎，便说呀，山顶特别冷，衣服可千万不能甩呀。许多战士都不信了，很多人对通司说，哎呀，都把我们热的四鬓汗流，正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凉快凉快呢。通司一看战士们不信，只有苦笑着摇摇头。干部们见通司说的严重，便要大家多带衣，可棉衣呢早已在过江之前都甩掉了，现在到哪里去找呢？只好按照通司的指点熬了许多辣椒水，每人呢都准备了一碗，而后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雪山走去。所说的这山间小路啊，也就是雪山的大道了。居住在这里的藏族、纳西、汉族等各族人民为生活所需，不畏风雪险阻，沿着这山间小道来往于雪山之间。也有些商人为图谋厚利，常冒着危险从山上经过。这山间小路便是中甸与外地沟通的大道了。天气十分闷热呀，山谷里没有风，太阳像火一样的烤着，人马都热得不住的冒汗了，干渴的嗓子都冒了烟了。虽然有水，但这水面上飘满了腐叶，就是那个树叶子、乱草根子什么什么的。通司告诉大伙，这水可不能喝呀，这水里可有毒，喝了就完了。所以干部战士不敢随便喝，有些渴得要命的人就骂，娘的，没见过这么个鬼地方，渴了还不能喝水。卢东升随红十二团走到最前边，接近山脚的时候，这通司啊就对卢东升说，就要爬雪山了，这山是一上一下70多里地呀。卢东升站住抬头望了望，那山高的见不着顶啊，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余晖之中闪烁着刺目的光芒。由于山路崎岖，队伍拉得很长很长，离远看就像蛇形一样在山道上盘旋。他低头一瞧，脚底下也有人。忽然间卢东升是无限感慨，从湘西的大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，付出了多少艰辛，而今后又有多少艰辛的道路摆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呢？越往上走，山势越陡，崎岖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了，尤其是一些紧贴着悬崖的山道，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，只听到哗哗的水响，呼呼的风声，望不见底，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有的地方窄的牲口都无法通过，虽经过工兵连的修整，过去的时候依然要格外的小心，就即使这么小心，还有些骡马和人掉了下去，而且连点回声都没有，真是令人胆寒呐。卢东升率前卫人马 正向山上走的时候，突然由对面传来一阵枪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卢东升立时一惊，暗道：怎么此处会有敌人呢？前边的部队传来了话，说有藏兵守在路口向红军射击，拦住了红军前进之路，部队只得停下来。卢东升便跟通司一起走到最前边。藏兵是哪儿来的呢？原来啊，率领藏兵阻击红军的依然是汪家炳。他在格罗湾率藏兵与红军交战，被红军打败之后，料想红军必经过雪山去中甸，就凭着这儿的好地形，他对地形也熟悉，就占领了红军必经的山口，企图阻止红军过雪山，便带着人马在这里埋伏起来，继续截拦红军。汪家炳为什么对红军如此仇恨呢？原来啊，他被龙云给收买了。这龙云呢，向他许了愿，为他封官行了赏。早在红军入滇时，他就拨款送枪，封他为民团的团长、石鼓江防总指挥，所以汪家炳对阻击红军很是卖力啊。卢东升随通司来到前卫连的时候，只见红十二团政委朱辉照被人抬到了路边，他的左腿挂了彩。卢东升问了问情况，朱辉照就说：藏兵人马不多，只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我的伤没有关系。卢东升就说：能不能尽快打掉藏兵？朱辉照就说：黄新亭正组织部队进攻呢。这时团长黄新亭也走了过来，对卢东升说：他娘的，汪家炳这龟孙子占了险地，我们有劲儿使不上。通司啊在一旁就说：砍开树丛可以绕到他后边去。说着用手指了指眼前的地形，告诉了黄新亭砍树丛的位置。当下黄新亭叫过前卫连的连长，向他做了交代，要他用大刀砍断荆棘，砍出一条路来，绕到番兵的背后。前卫连连长啊叫邓玉宝，他接受了任务，便带着人马钻进了树丛中。这里黄新亭又下令继续从正面攻打，单说邓玉宝率领着前卫连从树丛中砍出了一条路，绕到了藏兵的背后，果然藏兵暴露在他们面前。邓玉宝见状急令机枪扫射，机枪射手将枪架好，一梭的子弹打出去，藏兵就撂倒了一片呢。汪家炳也被乱枪打死，没死的是四散逃命。红军遂开通了此地，继续向山顶爬去。由于时间被耽搁，部队又向前爬了一会儿，天可就黑了，部队只得就地宿营。时行进在谷底的部队都坐在地上，汗水不住的滴的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。而行至半山腰的人呢，又冷又发抖，只得拢起了火围火而坐，疲惫的指战员们都围着火堆睡着了。天亮之后，干部战士吃了点东西，每人用缸子煮了些水喝，接着又往山顶上爬。爬呀爬呀，人们忽然感到眼前的景色变了，小草刚刚出头，树木刚刚显绿，完全是初春的天气。再往上走，就好像进入了冬天，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，在阳光反射之下，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，而且是寒气逼人。红军中啊，大多数都是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的人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雪山，加之没穿多少衣服，都冻得浑身发抖，一步三滑的艰难的行进，而且越往上走是越吃力啊。原来那雪山之上空气稀薄，氧气不够用，指战员们 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张口喘气，而且越走雪越深，一步踩下去费老大的劲儿才拔出腿，草鞋被冰雪磨破了，脚趾头被冻得又麻又木。再往上走，山势更加陡峭了，道路更加狭窄，稍有不慎滑到沟里就爬不上来，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指战员的胸口都像压着千斤巨石，张着嘴喘不过气儿来。一些体弱生病的人额头上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流着，面色苍白，是嘴唇青紫，有的实在是支撑不住了，坐在那里就起不来喽。通司啊就告诉贺龙，要过雪山顶万不可停留，人一停就得冻死啊。贺龙当即传令，不得停在山上，那些政工人员、营连干部、党团员都咬着牙跑前跑后的鼓励，虽然如此，还是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倒在了雪山的顶上。前卫部队快要通过雪山顶上时，忽然一块乌云飘来，那乌云几乎擦着山头而过，紧接着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就倾泻下来了，立时把干部战士的衣服都淋透了。不过一刻钟之后，暴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，这大雪纷纷扬扬，是漫天飞舞，四下一片昏暗。这时指战员们都互相啊牵扯着前进，不然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。有些人手脚冻僵了，腿麻木了，连冷带饿呀，加之空气稀薄，一步也迈不动了。其他人就拽着他走，但是有些人仍是倒了下去呀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一轮红日又照着雪山，雪山放射着刺眼的寒光，指战员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了。卢东升站到山顶上，极目向四周望去，但见群风尽收眼底。正这时候，突然扑通一声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师部卫生员简先超倒在了地上。卢东升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，看时简先超已经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，时年才17岁呀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简先超姐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，姐姐简先人、简先佛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，哥哥简先维死在了肃反期间，现在简先超也死在了雪山上。卢东升看见简先超牺牲，心中悲痛异常，脚底下一软就滑倒了，这一滑竟然顺着积雪呲滑下去几十米远。战士们一看，哎，这土汽车不错呀，都纷纷效仿，顺着冰冻的斜坡滑了下去。刹那间，只见这冰坡之上尽是呲溜呲溜下滑的人，但是也有些人不慎滑歪了，就掉进山涧里，永远离开了人世。有不少人下滑的时候把裤子磨得一条一条的，满屁股上后背上全都是伤，可尽管这样，毕竟都下了山了。翻过了大雪山，红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。这中甸是天高云淡，芳草如茵，炊烟渺渺，真有点桃源仙境的意思。先头部队抵达城下，一看呢无人抵抗，因此轻松的就进了城。接着就是贺龙萧克的大队人马，可一进入中甸才发现，中甸几乎成了一座空城，城中的藏民对红军不了解，家家门上都挂了神符，但是他们还不放心，最后年轻力壮的都跑了，只剩下老弱病残。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呢？ 当时的西藏是处在噶夏统治之下，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，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。藏传佛教里讲究门上挂了神符可以阻挡妖魔鬼怪，所以他们贴了神符，求神佛保佑阻挡红军。任弼时一见马上传令，命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，不得擅入民宅，特别是贴了神符的。部队遵命照办，是坚持露宿。命令一下，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，打扫街道卫生，在墙上刷写标语。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店主扎着胆子开门营业，见红军呢，哎呀真好，买卖公平，不一刻便卖出了许多货物，非常高兴。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藏民，一些懂说汉语的人和红军干部就交谈起来了。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，讲红军北上抗日，这些人见红军真是仁义之师，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藏民都招了回来。一时间中甸城中买卖铺户都开了店门，生意甚为红火。红军是纪律严明，商人们甚为感动，齐夸红军为仁义军。单说这天，贺龙同众将正在屋中商议军情，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叫夏拿古瓦来了，要与红军谈判。贺龙一听非常高兴，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去喇嘛寺呢，说着亲自接了出去。书中代言喇嘛寺为何要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呢？这其中啊有段原因。在中甸草原的尽头有一座葛丹松林寺，也叫归化寺，这座寺庙是康藏著名的十三寺之一，也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寺之一。外墙涂着赭色，正中大殿屋顶为金银镀成，是灿烂夺目。寺内有喇嘛1000多人信奉黄教，寺内分为八大康村。那个说什么叫康村呢？就是寺内的喇嘛因区域而分居的生活区。在这各康村之上，上有同属机关，内分为教务、财务、执法，各部秩序井然，俨如一个小社会啊。寺内最高统治者是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。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，编为喇嘛马队，马队由寺中足智多谋的喇嘛统帅，马队纪律森严，人员彪悍，这样归化寺就很自然的成了当地的最大势力，连中甸县政府也投其腋下方能保住生存。犯民事案件不决的时候都听命于喇嘛寺，所以归化寺亦为中甸城最高的权力机关。红军到中甸的时候，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炳手下藏兵逃到这儿了，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的厉害，把喇嘛们都吓坏了。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甸，都慌作了一团，历史是关门闭户啊。马队喇嘛也是弹上膛刀出鞘，寺中的八大老僧有主战的，有主逃的，正在商议不决的时候，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，把红军露宿街头、军纪严明的情况讲述了一遍，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。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，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八大老僧面前跪倒在地，就说为了全四师兄弟的性命，夏拿古瓦愿去见红军一面，与红军谈判，请他们不饶我寺，如果我被红军杀了， 我家中老小生活，请寺里承担。夏拿古瓦的职务啊，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。众老僧见他自告奋勇，愿意去见红军，自然是高兴了，于是就做了担保，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，他家中老小由寺内包养。这样夏拿古瓦便穿戴好衣服，骑马来到中殿城中来见红军。贺龙闻说有归化寺的喇嘛求见，非常高兴，亲自出去接应。夏拿古瓦在进得城中后，见城内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买卖公平，到处笑语欢歌，对红军的胆怯之心已消大半。又见贺龙亲自出来接他，更为感动。当下夏拿古瓦同贺龙进的屋中，宾主落座，有人献茶。贺龙如此热情，使夏拿古瓦的疑虑全都打消了。他合掌当胸，邀请贺龙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。贺龙点头答应。当下二人来到镇经堂中，重新落座之后，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。贺龙告诉夏拿古瓦说，红军不同于官军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抢老百姓的东西。红军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，请八大老僧放心。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，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。最后贺龙向夏拿古瓦提出，红军现在缺粮，希望八大老僧能帮助筹备粮食。红军是照样给钱。夏拿古瓦见贺龙言辞恳切，虽双掌合十，粮食问题可以商量。回寺后，贫僧向八大老僧严明再做答复，说罢起身要回寺。贺龙就说，大师傅请稍后片刻，待我给八大老僧写封信，烦劳你带给他们。当下贺龙命手下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，信中称，掌教八大老僧台见，一，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；二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，因此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，并负责保护；三，你们照常生产，并要所有群众一概回家。喇嘛一见此信是高兴万分。